还有中间有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宝玉说这个嵌纱窗下改得极好，可他又觉得不妥，因为他说嵌纱窗是你的窗户，那晴雯是我的丫头，所以他会觉得说这样改不是很妥。黛玉就讲了说我们一起长大啊，他就引用了子路讲的这个什么肥马衣裘与朋友共，避之无憾，这样的典故，说我们还分什么彼此。有没有发现这里更明显的在暗示说他们根本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在这个时候没有分你我。所以我会特别提到说《红楼梦》里面讲的是一个青春的情感，其实不是友谊也不是爱情。如果我们抽离来看，宝玉对晴雯死掉的丫头如此哀悼，你会觉得是一个私密的爱情。可是他这里改的意义是说他们共有一个秘密，一个情感的秘密，这个时候这个情感不是一个一对一的个人情感，而这样的情感我觉得是今天我们最不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是一个超越在现实之上的一种单纯情感，它没有任何的杂质在里面，那也真的只有在青春的时刻，在友谊跟爱情都不分的那个年龄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特别注意黛玉为什么讲说我的窗就是你的窗，何必如此分析，也太生疏了。那我们都有一句话叫做同窗，我们知道同窗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在一个窗户底下在读过书的，当然是在讲青少年的时间，他的一个阅读里面的某一种情感。所以特别注意这个所谓的同窗共有这件事情。可是同窗的情感绝对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只是界定在友谊或者爱情里的情感。好，所以我不晓得大家理不理解，就黛玉为什么在这里跟宝玉有这样的一个辩证的过程，是一步一步把这个芙蓉蕾扩大，它扩大之后它才具备青春挽歌的某一种意义。所以这个宝玉就说好，如果说你讲的肥马轻裘黄金白璧我们都不要，锱铢较量，好，也注意一下，真的只有在那个年龄不太在乎这个东西，所有的东西是共有的，是分享的，那个爱或者美的世界它是共有跟分享的，就是在某一个现实的世界里面你必须要锱铢必较，你的我的它是界限很清楚的。可是在某一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可能都遗忘了有一部分它是共有的，就是我们回想起了大概黛玉刚刚进贾府的时候，宝玉就躺在一个枕头上跟黛玉在那边讲话，然后记不记得有一次黛玉丢了一个枕头说你睡在那个枕头上，不要跟我睡在一个枕头上，那是第一次觉得好像要长大了，因为大人会讲话，那个大概已经到某一个十一二岁的时候。可是他们小时候真的是一起睡在同一个枕头上的，那我们能不能回忆到那个年龄的时候他才是现在这里所说的肥马轻裘都可以共有的啊，共有的那样情感。所以这个宝玉说那我索性把公子女儿改去，那变成你来哀婉晴雯啊，黛玉来哀婉晴雯的，那你平常跟她又特别好，好，这里也点出一个东西，就是黛玉特别喜欢晴雯，黛玉也跟晴雯感情特别深，因为她们是同一类型的女孩子，她们对她们的青春有坚持，她们的梦想有共同的执着，所以很明显的点出了这个部分。所以宝玉第一个改是嵌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笼中丫鬟薄命，他觉得这样比较切题，就变成芙蓉蕾是黛玉写给晴雯的。可大家有没有发现很有趣，就是宝玉从来不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它一定是我的，他觉得一篇好的文学其实就是大家可以分享的情感，所以他最后就把两个字一动以后就变成黛玉哀悼这个晴雯。可是黛玉就不赞成，黛玉说他又不是我的丫鬟，他是你的丫鬟啊。他说等到紫娟死了我再写哀婉他，那这当然有点开玩笑，宝玉说哎，你何必咒他，那个紫娟好好的 你干嘛去咒他。所以这里面有一点两个小孩子在那边对话对话，可是最后就定稿成为下面的句子，嵌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笼中清和薄命。注意这个改是红楼梦里面最有趣的部分，所谓的改是说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里面知道最后变成两个东西，就是我跟卿，我跟你， 解脱掉所有的外在的形式，原来是公子、女儿，后来变成小姐跟丫鬟，可是这些都没有意义，这些都是人间加在我们身上的人事符号。父亲或者母亲、老师或者学生都是人世间符号，可是解脱掉所有这些东西，最后只有两个字存在，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所以变成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清和薄命。解脱掉一切的东西以后，才还原到我跟你，就是两个生命的对话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作者惊人的文学修改，其实他是借着文学修改让我们还原，我觉得有一点像禅宗的语录，非常像禅宗的语录。就是刚才提到说，如果我们第一次读到的是公子跟女儿，那么他是两个人对待关系，后来变成小姐跟丫鬟，又变成两个对待的关系，最后定稿成为我跟卿，就是我跟你的时候，整个生命的本质全部过渡。那因为刚才所有所谈的可能都是跟大家交换一个意见，就是只有在青春里，最后世俗伦理的这些定位都会不存在，他们不在意那个关系位置，他们在乎的是在更大的一个人的世界当中的我与你，这么本质的一个关系。所以这句话一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黛玉心里面一阵惊动，因为他知道他们要告别了，他知道这个蕾雯不再是哀婉晴雯，是哀婉他自己的，他知道这个青春的王国将要完全土崩瓦解。好，所以特别注意这四个句子，应该是《红楼梦》最后的句尾的一个衬。我们说衬尾是说古人都相信文字之间无疑会透露出命运的暗示，有点像神庙里抽出来的一个东西。这个大概在春秋战国到汉之间就流行所谓的民间的衬尾。衬尾之学是说特别去研究老百姓口中的歌谣，那个歌谣很奇怪，念念念，最后它就会印证出来的。他们一直相信一个国家的命运、社会的命运走到哪里去，民间那个句子早就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在研究这个衬尾之学，就言字边的这个忏悔的忏改成言字边这个字，那这个有一点神秘学。可是在很多的历史里面你会发现，哎，刘邦要起来了，民间很早就有这个歌谣了，那王莽要消灭了，很早就有这个歌谣了，然后有点像后来民间现在还在流行的推背图，就是你会觉得大家都在唱那个歌，可是等到事件发生才知道，哦，原来那个人的名字在里面，就是那个歌谣会在民间流传。这个叫做衬，衬是超越在我们理解的之上的另外一种神秘的超经验。所以这个时候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清和薄命，已经在预告黛玉死亡。因为茜纱窗是黛玉潇湘馆的纱窗，那宝玉知道我跟这个生命情这么深，可是没有缘分，没有缘没有份，所以黄土垄中黛玉将要死亡，清和薄命，你怎么会这么快的告别人间？所以这个四个句子如果拿来作为真正最后芙蓉蕾修改出来的一个《红楼梦》八十回版的句点，我相信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一件事。所以黛玉听了突然变色，整个人呆掉了，因为她忽然懂了。我们不要忘记这两个人都是从天上仙缘而来，所以他们当然有一种领悟禅机的能力，旁边的人可能听不懂的东西，可他们三言两语他们就懂了。所以黛玉突然变色，知道说原来时间到了，如果欠泪的泪已还，忽然恍然大悟，原来眼泪大概还完了，该走了。所以这个时候黛玉的死亡是清清楚楚已经在这里预告出来。所以也许为什么不太想讲后四十回，是觉得后四十回只是把这些应该发生的事在勉强交代。那我想对读者来讲，多读几次以后，我觉得会接受八十回作为一个结尾的可能性，其实不必那样子一定要写到最后的所谓的结尾，因为每一个人对生命的结尾的意义可能都不相同，都不太相同。所以因此特别注意一下，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清和薄命，黛玉听了突然变色，虽然无限狐疑，外面却不肯露出。无限狐疑是说觉得好神秘，觉得怎么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的暗示， 觉得到底宝玉听懂了没有，宝玉知不知道这个已经是一个他的死亡的预告，可是黛玉都不敢讲出来啊，他们有天上的缘分，没有人间的缘分，所以他也无法讲出来，他就只好点头说啊，好极了，改得好极了，不要再乱改了，赶快去干正经的事吧。